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第一篇四节到第二篇三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继续讲述义人弃恶从善必定蒙福，以及神所拣选的君王等等真理。康是谷粒的外壳，比是空了的或者不饱满的籽粒，其实两者都是没有用的，必须清走其余的谷粒才可以给人来食用。去除糠秕的过程称为打墙或者是扬墙，当谷物收割之后放在墙上，用棍去剪压，然后就用一些大叉将它们向空中扬起，因为糠秕非常轻，即使微风都可以将它吹走。至于饱满的谷粒就跌回落地上。康比象征那些缺乏信心的生命，失去方向，随风飘荡，而饱满的谷粒是象征充满信心的生命，可以被神使用。听众朋友，今日或者在你眼前出现很多不公平的人和事，不过总有一日神必定审判，你相信吗？虽然恶人可能在很多时候会占了上风，不过神已经向我们保证，审判的那一日必定要来临，恶人的罪亦必定被惩罚。启示录六章十六至十七节记载，恶人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助宝助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至十五节记载，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诗篇里面有好几首被称为尼赛亚诗歌，因为他们预言了尼赛亚，即是耶稣基督的生平、受死、复活和将来执掌王权。诗篇第二篇就是其中一首。这篇诗歌的作者大卫，他做过牧羊人、士兵和君王，他亦都是一位的先知。使徒行传二章三十节记载，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诗篇第二篇 描述列国的叛乱，以及基督要再来建立他永恒的王权。在新约当中也都曾经多次被引用的，分别在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希伯来书五章五节和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等等。诗篇第二篇开篇就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作者大卫可能是在周围列国群起攻击以色列的时候写下这首诗篇。大卫是神所拣选和高立的王，他知道神的应许必定应验，令尼赛亚藉着他的后裔来到这个世界。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六节记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历代至上十七章十一到十二节记载，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人往往以为离开神自己可以更加的自由，却是不知道我们无时无刻都是在不自由的情况之下服侍着某些人或者某些事，或者是听命于地上的君王、政府、私人机关，或者我们自私的欲望等等。正如鱼离开了水，树木离开了泥土，就失去了自由的基础一样，其实我们离开主同样没有自由可言。唯一确实的自由之路，就是尽心尽意服侍这位创造主。他创造了我们，亦都要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跟着我们今天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二篇的内容。神用什么来到约束人类家庭的呢？婚姻是其中之一。为了人类的幸福，神设立了婚姻。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神是为所有人类设立了婚姻的。今天很多人不但想着要摆脱婚姻的束缚，而且已经做到越来越明目张胆。有一次发生了一件事令我相当震惊，老实说我是一个老古董，跟不上时代，我跟不上现代人的思想节奏。他们怎样看神、看人、看神的话语，有时我完全没有头绪。在一个年轻人的特会当中，当我们进行问答的时间，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竟然站出来问，一对相爱的情侣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啊？为什么不能够同居呢？神设立了婚姻制度，而神也都要人遵守这个制度。不过人就说，我们要冲开制度的捆绑，又说我们要脱去制度的绳索。很多人认为十诫是绳索，绑到他们死一死。当有人说不再需要十诫，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就犯错。当然我们得救不是因为守十诫，但是神颁布十诫是为了要保护人类的。今天很多人抌了十诫，过一种目无法纪的生活。犯罪的人好像没有受到这个的处罚。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彻底执法，亦不会有这么多无辜的人受害。你看看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最盛行的思想就是我们要挣开捆绑，脱去他们加在我们身上的绳索，我们要自由，我们要为所欲为。但是神说不行，我们有老我的邪恶本质，于是必须受到限制。但是人类就一心想要挣脱所有的限制。我们为这个世界觉得忧心，因为政治圈出现一片混乱，道德上亦到处败坏，灵性就充斥妥协、漠不关心等等。社会上大众追求的是安逸，我们国家从来好像未曾这么富裕过，大家都想争取过安逸的生活。但是这种的取向，这一条的路线其实令人担忧，我自己就很担心。好了，问题来了，神怎样看这些事情呢？诗篇第二篇四节记载，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诗人在这里呢提到笑声， 佢指嘅系边种笑声呢？当然我认为唔系一啲幽默嘅笑声，因为呢度系讲紧严肃嘅问题，而神呢系唔觉得好笑。唔好误解啊，圣经的确有幽默嘅地方。魔鬼总系会令人认为去教会呢枯燥烦闷啊。咁当人有咁嘅反应咧，魔鬼就以为得逞噶啦。今日好多人会认为喺教会揾唔到乐趣嘅，其实我认为圣经充满幽默噶。我哋一起认识圣经，就可以从中得到好多乐趣。有一位姊妹，她从来没有发现到圣经的幽默之处。所以每当牧师讲到引用圣经某一个幽默的趣事的时候，这位姊妹总是拧晒头，手指都摇埋，对牧师说，乜你在圣经里面找到幽默吗？你真的亏欠了神啊。当然现在这位姊妹也都离开了世界，我很希望她去到天家之后可以笑得很开怀，因为她去的地方是一个充满了欢乐的地方，而我知道她也都非常之需要欢乐。她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很不开心。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其实都好像我所说的这位姊妹一样，令到自己愁眉不展。亲爱的听众朋友，有一天我们会与主同在，是一件好得无比的事。我们会同主共度美好的时光，而我很期待这一天的到来。神是有幽默感的神，神的话语当中是带有幽默的。但是这里经文所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我们知道这个笑声绝对不是幽默的笑声。咁系乜嘢嘅笑声？从神嘅观点嚟睇，嗰啲嘅小人物喺地上边咧，竟然大摇大摆走嚟走去，又对住天空咧挥动佢哋渺小嘅拳头，竟然喺度讲：你出嚟同我对打啦！我就系嗰啲要敌挡你嘅人。这个时候咧，喺天上，神低头睇住地上呢啲嘅渺小人物。神觉得好笑，实在太荒谬。神低头一看的时候，他笑了出来，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竟然说要敌挡神，真是荒谬至极。这样的人是生存不到多久。历史上很多所谓伟大人物，他们都是无神论者，不过现在他们都不在这里了。渺小的人在人生的舞台上只是扮演短暂的角色，没多久他们就会消失了。由此可见，要敌挡神是多么荒谬、多么可笑的事呢？诗篇第二篇五至六节记载，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了。这些是将要临到的审判。人敌挡神，那对神的计划有什么影响啊？没有，神是会继续完成他的旨意。渺小的人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事都没办法阻挠得到神，也都不可能令神改变计划，更加不会耽误到神的心意。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神不知道的，世界上亦没有一件事能够令到神觉得是惊讶。神完全按照他的旨意来到行事。我相信神对这个世界是有两种旨意，包括了天上的旨意和地上的旨意，而神正在执行紧天上的旨意。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记载，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今日神按照他自己的名，从世上呼召出一群属神的百姓，这个就是神现在的目的。而神还有一个目的， 记载在诗篇第二篇六节，神话我已经立我的君在石安我的圣山上了。今日神正是按照计划进行，毫不犹豫，毫不妥协。神要在地上为耶稣基督设立宝座。我听过有人说，如果主担言他再来的日子，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神绝对是不会担言的。神有他的时间表，一切按照他的计划，不是跟你或者我的计划。我们根本不知道主几时再来。神照他原定计划行事，没有任何可以拦阻到的事情，亦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到他既定的计划。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呢，天上嘅摄影机就移动到神嘅右边，喺镜头嗰度对住神子。神子开始说话，佢话我要传达圣父嘅旨意。仔细研读圣经嘅人都知道，主耶稣总系遵行父神所有嘅旨意嘅。诗篇第二篇七至九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在讲述基督受洗、登山变像、复活、基督的卓越性等等的时候，新约多次引用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节经文，去宣告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记载，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十七章五节记载，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彼得后书一章十七节记载，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三节记载，神已经向我们这作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罗马书一章四节记载，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希伯来书一章五节记载，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那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那一个说，我要作他的父，他要作我的子。希伯来书五章五节记载，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作大祭司，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圣父对圣子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换句话说，父神应许他的儿子可以辖管全地，全世界都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他的统治权要由此岸一直伸展到彼岸。将列国赐你为基业，这个承受列国的应许从来没有赐过给世上任何一位君王，只是赐了给耶稣基督这一位尼赛亚。撒加利亚书九章十节记载，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 这一节经文就提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要审判世人。主说他要再次来到这个小小的地球之上，平息那些已经发生了的暴乱，并且用铁杖打破他们。或者你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出现，不过主一定会举起铁杖，主所说的就必定成就。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主耶稣听日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正如2000多年前他来到的时候一样，他出现的形象是加利利人拿撒勒的木匠，温柔的主耶稣。当他来到世界领袖的面前，那些掌权的人会问他，你是哪位啊？他说，我是耶稣，我要来这里接手掌管一切。你认为的领袖会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们等着你啊，会这样说吗？不会的，他们立即只会想到要将耶稣铲除。如果主耶稣今日来到一个强大的国家，你认为主会接手掌管一切吗？主会用铁杖去打破他们吗？这些是主耶稣一定要做的事啊。今天主耶稣去到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有人主动的欢迎接纳他。不过他要来到掌权。如果主来到某个正在发生战争的国家当中，敲那里的大门，有一个穿着长袍的人来应门，那主耶稣跟他说，我要来这里掌权。那你认为应门的人会怎么说？我认为他会说，哇，你来得不是时候啊，我们和其他集团之间还有问题未解决，我们会自行解决问题先的，现在不需要你。我不认为呢，这些人是会主动的需要主耶稣。为什么他们不接受主耶稣？当主再来的时候，耶稣会按照父神所说的去做。父神对耶稣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当主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平息战乱。有人以为我们的神是不会执行审判，其实这种想法相当可悲。我们所生存的世界一步一步迈向审判的日子，而神亦必定要施行他的审判。神已经给了基督权柄去处理所有的反抗和叛乱。根据启示录记载，基督重返地上的时候，以及他统治全地的1000年期间，他都要行使所有的权柄。在基督作王之前，他会毁灭那些不认识神、不听从福音的人。其后千禧年期间，耶稣要用铁杖来到去统治。每当叛乱出现的时候，他就要加以惩罚。现在在天上的摄影机熄了，地上的摄影机接续继续的拍摄下去。而我们听到神的圣灵说话，诗篇第二篇10-11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我们继续是听见圣灵的声音了。在一个动人的福音呼吁当中，圣灵极力劝导君王和统治者要敬爱和侍奉耶和华。拒绝神就是面对毁灭，信靠神就可以带来平安和真正的快乐。研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最令人震惊的就是，在世界历史当中，神总是有说话要对世界领袖说的，一向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例外。在古代埃及地，法老坐在宝座之上，有一个叫约瑟的年轻人被困入监狱，神将约瑟暂时摆在监狱，在适当的时机就将他带领出来，令他成为法老的宰相。这件事发生在世界历史最重要的时刻，这个是神做事的方法。过去当世界第一强权巴比伦刚刚成形的时候，神就将但以理放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身边。但以理不单成为王的宰相，亦带领王认识永生神的拯救之恩。 神让但以理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波斯王古列登基作王。古列甚至以永生神的名义颁发谕旨。拿破仑自以为生而为领袖，不过有人提醒他，是神抚养他长大。神竟然有说话对世上的领袖说，神有说话要话给位高权重的人知。圣灵对他们说，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诗篇第二篇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第二篇十至十二节这段经文是这首诗的结语，时间上是由现在作为开头的，解答罪言所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只要认定敬畏耶和华的心，领受从神而来的智慧教训，必定蒙神慈悲眷顾。箴言三章六节记载，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当一个人信靠他的创造者，这件是最合理、最合乎逻辑又最适当的事。相反，不相信又去藐视全能者，就是一件最不理性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日神的灵对全人类说，当以嘴亲子，免得太迟。当信主耶稣，不是就来不及了。有一日主会再来，他在这个世上要建立他的国度，他统治万有，要除去一切背叛的势力。就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之上，主要带来平安和和谐。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